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叫我们同心哈，这个同心是什么意思？一群强盗要抢银行，你看那电影里面，我想是真实的也是这样子，非常的同心合意，分配工作，不管是时间、地点、手段，都安排得非常好。他们很同心，他们很合意，他们很精彩地完成了一个工作。可是这不是保罗要我们做的。同心并不一定是好事，要同心抢银行不是好事，同心要同耶稣的心，同耶稣基督的心。同心也不是说，同心合意也不是说我们就一言堂，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有一种意见，不是的。同心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基督的心或者基督的灵，我们有一种谦卑柔和勇敢智慧学习彼此扶持的这个态度。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腓立比教会里面，这个同心合意好像都很难。各位，爱主好像不太难，爱主好像我们也都愿意，主对我们很好。可是要爱主的工人，其他的儿女就很难。我们那个浪子的比喻我们很清楚，浪子的比喻，浪子回家，回家前回家后最大的困难就是他哥哥很麻烦。在腓立比书第四章讲到说，他保罗真是让两个女人万古流不芳而流臭了啊！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这意思就是说你们两个不同心。他在这封信里面，给普世教会的信里面这样讲，劝你们两个同心。我如果写信给你们全教会说我劝两位长老同心，那么就不是表示不同心吗？这两个女人呢，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可是我看我们大概都不记得她们两个跟保罗一起劳苦了，我们记得的是她们不能同心。我想这问题如果在基督的门徒，在旧约，在新约，在摩西，在保罗，在耶稣自己的经验里面都有很大的困难，我想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要非常同心合意恐怕也是很困难。但是我们的主吩咐我们做的事，我们相信一定他会赐下够用的恩典和能力。我始终觉得教会需要注意到一件事，效法基督，要有基督的忍耐，要学习基督的温柔，要学习基督的勇敢，要学习基督的包容，要学习基督怎么样循循善诱带领他那些门徒，要学习基督怎么样爱群众，要学习基督怎么样祷告亲近主亲近上帝，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可是可不可以有一个建议，各位要学习基督效法基督按着基督的吩咐去做事，这之前总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最重要到主面前来不是工作，是领受。从旧约开始就是这样，很多人以为这是新约的信息，其实从旧约开始都是这样。以色列人并不是在埃及受很大的苦然后在那里叫、啊、上帝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上帝听到就说哦，你们要出埃及啊，你们要我履行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把你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啊，那看你们配不配值不值得，这样吧，我把十诫告诉你们，我把我的律法告诉你们，你们从今天开始遵守， 遵守了40年、4年、4个月，或者有一段时期，我看你们的表现还不错，我就把你们救出来。我看你们表现很好，我就把你们救出来，我就把你们带到牛奶蜜之地。各位，不是的，以色列在埃及，律法还没有颁布，律法没有颁布，他们还不知道律法。我们在以西结书里应该看到，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的对耶和华的认识并不好，他们也有很多拜偶像的事，他们并不值得跟你我一样，他们不值得，我们不值得，我们不配被拯救，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救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够好的。天主教的，我们跟天主教最大的区别，最大的对立，其实并不是玛利亚，也不是教宗的制度，也不是天主教的这政教混在一起的这些现象，这些都是我们跟他很不一致的地方。但是我们跟天主教最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在讲到人得救是不是完全靠恩典。天主教官方的立场也是人得救完全靠恩典，但是人得救完全靠恩典，他们很微妙的，这个在神学上有点复杂，我简单的讲，他们很微妙的说，我们需要靠恩典，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好行为。各位，基督徒要有好行为，这是真的，这绝对不可以改的。但是天主教讲法看起来差一点点，讲法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讲法，甚至我们觉得比较合情合理的讲法，那是天堂和地狱之差。天主教是这样说的，在 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的神学是说人堕落了，人的确是堕落的，我们全然堕落了，我们没有良善了，我们没有一点良善，这是天主教基督教官方一致的立场。但是中世纪的神学会说，人是这么堕落的，人在他这么堕落的情形下，如果尽他一切所能的，那个拉丁文很意思很棒，就是在他残存的生命里面，尽他一切所能的走向上帝那里，倾向上帝那里，渴慕上帝一点，想要做一点好的事情，讨上帝喜悦的事，他已经不行了，他尽他还剩下的一点点，天助自助者，你实在是不好不行，但是你还有一点点的良善，去做一点点上帝喜欢的事，不管是多么渺小，这实在算不得什么，这实在在神面前是不配的。但是神很大方，你这不配的工作，神就把它算为配得的恩典，是神大方。但是不管神怎么大方，你还是尽你一点点的残存的那一点点力量，上帝说嗯，这很好，我就这样就恩待你，然后就拯救了我们。你很烂，我很烂，我们都很烂，我们都不行，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我们都不好，但是如果有人还是肯努力一下，努力一点点，这一点点上帝就看为宝贵。看起来很对啊，各位，这些事情都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马丁路德就很有智慧的，也根据自己的经验说出了，也算是千古名言和他的千古的这个提倡的。他说，这不是一个慈悲的神对我讲的话，我怎么知道我才是尽力了，我尽我一切的力量，我怎么知道我尽力了。天主教说，你尽你 只有一点点，这一点点都算不得什么，但上帝很大方，就把它算成你的功德了。马丁路德讲的是，我们基督教讲的是，我们认为圣经讲的是，我们连那一点点都没有，我们唯有完全的仰望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天主教是讲因信称义，天主教是讲因恩得救，但不是唯独因信，还要加一点点功劳，一点点，各位哪怕是一点点，那都像面教一样，我们会以此夸口，魔鬼会以此攻击我们。我们只有完完全全的仰望基督，相信基督。所以我们任何一件事，包括我们现在在生活中，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多活出基督的样式，多体贴，多有他的心，多效法他，多学习，这都是很好的。但是让我们先多领受吧，让我们不是先多领受，让我们总是多领受，让我们每次立志为善的时候，让我们每次去为善的时候，让我们每次在最小或最大的事上，我们想要做一点亲近主讨主喜悦的事，我们都向神呼求，不一定是那个形式，但我们有这个认识，主我是做不到的，主我做不到，求主帮助，我信，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是那个孩子的父亲向耶稣发出的哭喊，你若信，再信的凡事都能，我信，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如果要同心，我们应该要同基督的心，我们如果要跟基督同心合意的来建造教会，来彼此扶持，照想啊，这应该是教会里最容易的一件事了。教会要筹款，哦，这不容易，我们教会都很穷，要筹款不容易。教会要找到很有学问的人，能够跟那些无神论辩论，也许不容易。我们要对外传扬福音，对抗这个世界，不容易。教会里面嘛，我们彼此同心合意扶持，这我们一起长大的，一起蒙受神的恩典，每个礼拜天都蒙受神的恩典，周间也有一起聚会，可是其实很难，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这也许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吧，也许是我们人的罪恶的本性吧。真的，你从旧约看起，弟兄，张文亮教授写兄弟相爱汉山河，我常常觉得基督教历史和整个人类历史是兄弟相杀汉山河，这个兄弟戏墙中间的这些事，那个残忍可怕，常常比对敌人还要凶狠。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从创世纪就是这样，从创世纪人堕落了以后，第一个谋杀案就是哥哥杀弟弟，而且第一个谋杀案就是第一个奉献献祭给上帝的人杀的。我们真是要小心，人的亲情，先天的人的爱，后天的通通都不可靠。我们看到兄弟的相仇恨，在闪、韩、雅弗他们挪亚喝醉酒的那件事，也隐隐约约的好像表示这三个兄弟里面最少有一个跟他们不太合。然后你看在以撒的家里，一对他生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是那么的不合，雅各和以扫是仇敌，你看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是那么的不和，他们那么恨他们的兄弟。在以色列在创世纪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的患难，常常就是人的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 摩西得到上帝的命令，得到上帝的托付，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带进迦南地。好难哦，他手无寸铁，只有一根手杖，而且跟亚伦共用的，好像圣经有的时候说那是摩西的杖，有的时候说更多时候说是亚伦的杖，只有一个手杖，要对付当时最强大的埃及。他成功了，那么难的事他成功了，他把那些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但是要把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他失败了。他跟埃及作战，跟埃及敌对，一个人最多两个人，他跟亚伦对抗，不怕。他带着600,000上帝的选民，他败得很惨。摩西自己的回忆里面，《生命记》里也有讲，耶和华因为你们的缘故，也不准我进到那地。各位，我们承认以色列教会神的儿女，我们最大仇敌是自己家里的人，很困难。这是在摩西的时候，你进到迦南地以后，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应该团结一致对抗敌人，他应该彼此扶持建设迦南。四世纪让我们清楚看到没有，而且你看到本来应该是以色列人合作把敌人消灭，四世纪发展到最后是以色列的所有的支派联合起来屠杀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也不好，以色列其他支派也不好，你看到那个血腥，你看到以色列的支派在流奶与蜜之地面对敌人，不能享受神给的流奶与蜜之地，也不能同心合意的对抗敌人，倒是自相残杀。四世纪是这样，到有王的时候，扫罗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的不和。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就是这个支派跟犹大支派不怎么合。到大卫作王的时候，我们也真是觉得好难哦。大卫可以住在非利士人那里，他跟仇敌非利士人可以一起相处，他没有办法跟他同胞相处。不只是不能跟整个以色列人，各位，他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能相处。哎，大卫身经百战，碰到各种的困难艰难，可是他在家里面送食物到军营给哥哥，哥哥骂他。那么后来他宫里面一些事情，包括约拿达引诱暗嫩犯罪，约拿达也是他家里的人，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大卫家自己也不合作，也不够合作。所罗门以后国家就分裂了，国家分裂一直没有重新和好。到王国被掳回来以后，你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都可以看得到，特别尼希米记让我们看到犹大支派跟以色列其他支派，哎，都是难民。哎，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回到了巴勒斯坦那个地方，难民彼此之间比较多难一点的，还是被比较少难一点的欺负。各位，乞丐并不谦卑，乞丐里面讨钱最多的还是乞丐王，还是看不起讨钱讨的比较少的人。哎呀，我们人真是好罪恶，我们人真的很难相爱，彼此相爱。这是以色列， 所以你们记得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说，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就是枯骨的复活，一堆一个平原上所有的死人骨头都复活了，成为一个大军队。这复活是在讲什么事？以西结书神告诉以西结说，枯骨骸骨已经很枯干的，可能看起来像百年千年的骷髅都复活了，指的是一件大神迹。那个大神迹就是以色列南北国，以色列各支派会合而为一。好困难哦，合一，同心合意，真是很不容易啊。你说这是旧约，他们没有圣，他们缺少圣灵。那新约你看耶稣的门徒不也派系相当多嘞？我看他们要分红蓝绿也可以分了好几个嘞，新潮流派或者什么派的也是不少啊，才十二个人就有一些党派。我们讲这些不是要我们丧气的，要我们更感恩的。耶稣说你们十二个人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支派。我们主会做奇妙的事，我自己实在不知道，我们在经过复活，经过主的改变以后，我们是怎么可以这么奇妙的有主的样式。我只能说神实在很怜悯我们，那求主更加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更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主里扶持，我们可以同心同基督的心。这个同基督的心当然要爱人，跟我刚讲的一样，你要爱人，你要侍奉，你要摆上，你要原谅，你要惩治，你要做正确的事，每一件事你都需要依靠上帝，每一件事我们都求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每一件事我们都求主的圣灵把主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否则没有办法做任何讨主喜悦的事。那么保罗用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来说他怎么爱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话也奇怪，这话好像夫妻吵架的时候讲的话，我死了你就高兴了，我死了你就好了哈，你可以讨个新的小三或者什么。保罗不是在说气话，保罗说他活着其实意思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在我身上活着，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个希腊文原来是很简洁的对比啊，我活基督，我死益处，也就是我活着死了都是很好的。那么各位，这个我觉得连我们基督徒也缺少，社会上的人不信主的人真的好怕死啊。我前两天还接到一个国外的一个电友，他讲到说他爸爸死的时候，他妹妹吓得不得了，不敢进房屋。他说爸爸换衣服穿衣服都是一切的丧礼的事都是我做的。他说我们基督徒并不怕死，他说我在帮爸爸做这些死身后的事的时候，我蛮喜乐蛮平安的。我们活着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不怕死，我们不怕死，甚至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我说了这句话是气话，或者我们一般听到是气话，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死。保罗是很严肃的说，他怎么会想到这个比喻我真的不知道。他说我现在要选择活下去还是死掉，我不知道。哎，各位，这是什么话嘛？你要死要活，我们小时候玩游戏，你要钱要命， 当然都要命嘛，当然都要活嘛，我要活下去。苏珊海华演的一个电影，我要活下去，每个人都想活。保罗说，哎呦，我不知道我应该选活还是选死，天下有这种人？他是厌世吗？他是欠了倒了一大笔债吗？他是问题太多了吗？不是，保罗说我死了有益处。他死了有什么益处？他不但死了有益处，他说死了，你在世界上不可能听到这样的话，你在教会里很难至少听到这样的话。他说我死了，或者我觉得他说基督徒死了是好得无比。各位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华人更知道死是坏的无比。保罗说我死是好的无比。他也说选择生选择死，我情愿，我非常高兴的主动的积极的死，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不知道我们谁能说这样的话，谁能从心里说这样的话。你要说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太难。如果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生活的时候，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也渴慕，我们渴慕与主同在，我们渴慕背十字架跟随主，我们渴慕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在这世上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有，我相信你们也应该都有，但是可能是十年一次，或者是一辈子就那么一次。就是我不是说什么特别的经验，我是说我们也许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也许一起在侍奉的时候，也许一个什么经验，我们感觉基督的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很喜乐。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有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要追求任何的特别经验，但是我们知道保罗说的是什么，与主同在好得无比。如果你不懂的话，我只能再举一些世界的例子，都有一点差距，但是可能你懂吧。各位，你旅游过吗？这个世界最好的旅游景点是哪里呢？不必讲啊，这个世界最好的旅游景点在哪里？你在台北市吃饭，哪一个餐厅的菜最好吃？你吃过的最好一个餐厅的最好一顿饭在哪里？真的我也想知道，因为我有口馋，我也很想知道哪里有好的葱油饼吃。我想你可能知道，旅游最好的景点就是跟你一起去的人很好相处。你到什么大峡谷，你到什么九寨沟，跟你一起去的人烦死你，你真的想把他推到喜马拉雅山底下去。你跟你爱的人，你喜欢的人在一起，各位还记得几十年前你跟你女朋友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在那臭水沟旁边散步，很臭的水沟，很多蚊子咬你，哇，你觉得像天堂一样。什么地方是天堂？耶稣同在就是天堂。但是这些话可以讲起来很抽象，我们看很多人的传记，我们自己也许经验过，这的确不是我们肉体很舒服的事，这实在是圣灵一个工作，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有的时候也许是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像使徒们为主被鞭打的时候，使徒行传说他们好快乐，神经病呢，被虐待狂。不是，因为耶稣自己说的嘛，人若为我的名辱骂你们，鞭打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神经病，他们不懂。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 不是什么被提到三层天上的神秘经验。保罗有过这经验，但他不讲这个经验。有的是我们，我想我自己慢慢觉得，有的时候这种与主同在好多无比的经验，恐怕有点像那个童话故事，也不太童话了，我觉得那是一个成人故事，青鸟 Bluebird。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故事没有，这我小的时候在中广收音机里听过，这因为都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青鸟，青鸟听说是象征幸福快乐的，你找到青鸟就可以把幸福快乐带来，你能够找到一只青鸟带回家，你家里就幸福快乐。于是有小朋友就出去找青鸟了，哎呀，差不多都是到时候它就飞走了，有抓到过青鸟，抓到手里就死了。他们走了一大圈，经历了好多事，没有得到青鸟，最后回到家里，发现自己家里的鸟就是青鸟。我那个时候听这故事，尤其听到结局，真是大大不满了，因为不刺激嘛，那青鸟就在家里。后来我想，那作者的意思就是说幸福不假外求了，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基督徒写的。幸福不假外求，对，幸福不是你外面什么东西，钱啊、富裕啊，这些东西多了就有的，幸福在你自己里面。但是我们要说，幸福又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败坏了，幸福必须完全出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临到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就幸福。而这个幸福，我自己也觉得是一生的事。一个人，你问我，现在问我说，你在教会里面经验哪一件事是最美好的，也许我可以跟你说哪些印象深刻的，不过我觉得恐怕不能少的，甚至最重要的，教会里面最好的经验是每个礼拜天我来聚会。那不是很无聊吗？哎，是很无聊。那不是很无趣吗？是很无趣。那有什么好经验？是没什么好经验。但是我能够忠心良善的继续侍奉，没有什么很惊人的医病赶鬼神迹奇事，也没有什么大复兴，也没有什么精彩的高言大志的讲道，但是我因着神的恩典，让我忠心的良善的甚至喜悦的，当然不是总很喜悦了，来服侍。我觉得我们在天上会非常享受，神会为这个事祝福我们。同样我觉得夫妻的生活也是这样，你们最愉快的事情是什么？哦，那年去什么地方玩，这个当然也很好了，但是我觉得好像夫妻如果真是相爱幸福，我觉得那是长久的，点点滴滴的，在长期的洗碗拖地做家事中间累积出来的，看起来没有什么，累积出来的蜂蜜。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活着如果有基督的同在，我们活着如果有圣灵的充满，我们活着如果常常是主与我们一起生一起死，跟他同钉十字架，跟他领受他给我们的爱，我们不管在做什么，那都是非常好的。我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因着基督的同在，我能够在婚姻、家庭、工作各样的事上享受满足甚至喜乐。那这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主的同在，只有一个原因，因为圣灵的充满， 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一个原因，我单纯的爱主耶稣，知道主耶稣爱我。如果我们在世上这么不完全的与主同在，这么不完全的跟主在一起，这么不理想的在一起，尚且有那么大喜乐，将来到天上完全的同在，完全的同心，那不是好的无比是什么？各位，你要不怕死，你得不怕活。什么叫不怕活？很多人厌世不想活下去了，很多人躲避不想活下去。我们不怕活下去，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是活在流泪谷，我们是走在死荫幽谷中，但是这一段路我们的主耶稣也走过，所有的圣徒都走过，是很多的眼泪，很多的汗水，甚至很多的血滴，但是这是时间不会再重复的一次宝贵的经验。我在世寄居的日子，如何靠着主过每天的生活。尼托森写过这一类的诗，他很喜欢写这一类的诗。将来在天上没有罪恶，没有魔鬼，没有痛苦，没有死亡，好的无比。但是只有现在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我才可能与主同钉十字架，我才可能经验到为主受苦的美好。天上没有了，而感谢主，天上不要再有痛苦的事，但是地上的痛苦可以因为我们与主同行，成为一个连天上都不能再有的美好的经验。所以再一次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经历，让我们常有与主同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经历，那样我们就不怕死。我们虽然没有到过天上，但是在地上的时候舍己背十字架与主同行，虽然叫我们辛苦叫我们累，但是主必定会安慰会鼓励。哦，离世见主好的无比，是因为在世生活背十字架跟随主。哎，保罗说我这将来到天上是最好的事啊，哎呦，那个喜乐啊等等不知道有多少。哇，感谢主。背十字架或者十字架的道路是基督徒最宝贵的道路，即使这件最好的事也不如背十字架跟随主。离世见主好得无比，保罗说，但是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也就是保罗说，我现在到天上去最好了，不过呢，我活在世上对你们是有帮助的，那我就退而求其次，就活在世上吧。你看生死之间，他觉得死掉比较好，活着比较不好，或者这样讲，活着很好，死掉更好。哇，这真是一个很稀奇的人生观啊！我肉身活着为你们要更是要紧的。哦，所以保罗相信他还活得下去。我既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我活着，我知道我还会活下去，因为我活着有对你们有帮助。各位，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敢不敢讲这种话，我们敢不敢跟我们身边的人讲，你喜欢我在你身边还是我不在？保罗说，我知道我在你们身边对你们好的，他有这个把握，我没有这个把握，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我一直在他旁边。 保罗说，既然我这么爱你们，不只是爱哦，我能给你们这么多好处，他知道他能给他们爱，给他们知识，给他们真理，给他们效法基督的模样，给他们各样的丰富的属灵的教训，我知道，因为我从神那里得到的，我都乐意分享给你们，我就知道我还会活下去，我会跟你们住在一起，使我天天欢喜快乐，不是，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的生活是不怕死也不怕活，喜欢死也喜欢活，喜欢死与主同在，喜欢活能够侍奉神的儿女。他跟腓立比人同心，说得很稀奇的就是，我宁愿活下去跟你们在一起，都不要再到天堂去跟耶稣在一起。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意思就是说我能够给你们帮助，我相信神会叫我活下去，这实在是太稀奇的主理扶持了。我们也看一下二章三节，也需要说明一下这里所讲的，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话不懂了，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的英文明明比你好，我跟你说，哎，我英文很烂了，不如你了，差两远，这是虚伪嘛。如果我篮球打得明明比你好，我说我打得很烂，哎，你打得比我好。如果各方面我都比你强，比你优秀，比你好，我怎么能说你比我好呢？这是虚伪的嘛。就跟我们中国人请人吃饭，满桌的菜，哎呀，没有菜啊，没有菜，其实满桌都是菜啊，你怎么说你比我强呢？明明我比你强。社会上生活中的确有这样的事。我在想，如果我们真的比别人强，比别人优秀，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态度看他比你强，不是说谎，而是你的态度是像一个幼稚园或托儿所的老师对他的小朋友一样。小朋友什么都不懂，都不会，老师比他强多了，可是老师在服侍他，在喂他吃饭，好像仆人一样，在教他走路，在教他规矩，好像你是 master， 我是 slave， 我是 servant。 所以如果我们有能力比别人强的地方，我们要像托儿所幼稚园的老师对我们的小朋友一样，我明明比你强，但是我像下人一样服侍你。教会里面也是这样，越是优秀的，越求主帮助我们用温柔谦卑的态度服侍这些软弱的羊。好，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保罗所显出来的扶持爱真是很伟大哦。二章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或他在软禁当中。那么解经家会说，照腓立比书里面的内容来看，保罗大概知道他快要被释放，他的软禁生活快要结束了。保罗最少有两次坐监牢，那么写监狱书信的时候可能是一次在罗马，那次算是生活的还蛮好的，写了监狱书信，另外一次就是他死前被抓起来，那就很辛苦了。那这是应该是第一次，保罗大概知道他快要被释放了，他快要被释放了， 他是心在想什么。他说我要知道你们的事，他关心他们，他要知道他们的事，不是像什么包打听或者是一周或者是什么周刊啊，专门找你的那些内幕消息，不是。他想知道，他就是爱人嘛，我爱你，所以我关心你嘛，我爱你，所以我关心你的身体怎么样，你的起居怎么样，你有没有怎么。我的儿子现在已经老大已经30几岁了。哎呦，妈妈打电话跟他讲的时候，还是跟小孩子一样。有没有吃水果？有没有吃蔬菜？有没有运动？因为他关心他们，他爱他们。我实在想知道你们的事，知道他已经很了解腓立比教会了。但他想知道，不是包打听，是为他们祷告，是关心他们，是知道怎么带领他们。我要知道你们的消息。他指望提摩太去见你们。我不知道保罗有没有一点意思，也在责备腓立比的教会。你们应该更主动的把你们状况跟我讲，不要叫我担心嘛。你知道我这么爱你们，你们就应该把你们状况跟我讲。我不知道保罗是不是有这个意思，不管有没有这个意思，他要知道腓立比的教会的状况。别人不与我同心，我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各位，一个人冤枉被关起来，一个人冤枉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软禁当中，你看基督三恩仇记，一个冤枉的人在监狱里的人，天天就是怨恨，天天是谁能帮我伸冤？保罗完全忘记他要人家帮他伸冤，保罗只记得他对教会的负担。这是有福的人，因为这有爱，这有爱，不管多么的痛苦，这个爱是产生甜蜜的果子的。我实在挂念你们。21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个很难翻译啊！求谁的事？求什么？保罗用的字写法跟哥林多前书13章第5节“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一样。那句话也很难翻译。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原文是“爱不求自己”。那个“求”字又很难翻译。没有益处啊，爱不求自己。英文有的时候翻爱不 seek himself oneself， 爱不寻找自己，求自己。其实意思就是说，一个有上帝爱的人不是自我中心的，不是只想到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一切。因为爱是我们从旧约新约中可以看到，爱是一种付出，爱是一种因为很丰富而付出。所以我再说，如果我们要爱人，要付出，要扶持人，要背十字架，要做这么多的事情，你得不断领受上帝的恩典呢、啊，要不然你做的会很虚伪，很生气，很软弱。爱不求自己，爱不 seek himself， 爱不找自己，爱 deny self， 舍己，爱不把自己放在心上，不自我中心。22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保罗真想知道腓立比教会的状况，其实他写信给每个教会都非常关心。我以前觉得不知道他有什么三头六臂，怎么可以关心到这么多人，其实就是少管一点闲事就可以了。我们时间没有了，都管了太多闲事了。 保罗能够熟悉各教会，因为他都为他们祷告，了解他们状况，连两个女人吵架的情形他都知道，不是三姑六婆要说闲话，是爱他们，关心他们。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么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他去我也要去，因为我关心你们。然后最奇怪的是第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派来照顾保罗的，那么保罗说他非常努力的在服侍，他生病了，二十七节，病得要死，神连续他，应该就是叫他好起来了，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保罗的忧不只是连续以巴弗提的身体，还有理由，我马上讲。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要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保罗非常婉转地提醒腓立比教会，他们对保罗有亏欠，但是以巴弗提都补足了。但他为什么要赶快，以巴弗提生病了然后身体好一点，赶快叫他回到腓立比教会那里去呢？因为腓立比教会听见他病了。这为什么叫以巴弗提难过？为什么叫保罗急着要把以巴弗提送回去？因为腓立比教会显然有人会责备以巴弗提，叫你去照顾保罗，结果你自己还要保罗来照顾，工作没有完成，还害得保罗更累了。保罗是很体贴的，保罗要以巴弗提回去，一方面带着他的信让人家知道以巴弗提是很尽力尽心尽力的，一方面就是要让他们知道以巴弗提也好了，保罗也没有问题。各位，我们做子女的有的时候会这样子，有的时候做父母也会这样，我们不想叫人家知道我们生病了，我们不想叫人家知道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状况，因为怕别人担心。保罗要以巴弗提现在身体好了赶快回去，要让人家知道就是以巴弗提的尽心，以巴弗提的康复。就这么小的一件事，他很周到，他很仔细，这是基督耶稣的心，这是主里的扶持。求主扶持我们每个人，求主把他的心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有他的心。教会的相爱，主里弟兄姐妹的扶持很不容易，但是主若许可，主一定许可的，主会帮助我们的，主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到如今他都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我们都不是什么多么优秀的人，再优秀的人在你面前也无可夸，但是我们真是蒙了极大的恩典，你把极宝贵的救恩给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恩待众教会，我们求主恩待这个教会，我们求主恩待宋祖堂， 还有松鼠堂的牧者、长老、同工、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心腹，这是基督的家。求主让这个家里有基督，有基督的灵。求主帮助弟兄姐妹继续同心合意兴旺主的道。当我们觉得难的时候，当我们觉得疲倦的时候，当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改变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忠心忍耐到底。忠心忍耐到底，若你喜悦，也让我们有盼望到底，有平安，有喜乐到底。求主健全这个教会，求主健全圣主堂。主，我们也为这个世界祷告，我们为疫情祷告，我们求主停止瘟疫，我们求主医治病人，我们求主安慰死者，我们求主给活人盼望。主，如果福音不能传开，如果基督耶稣的名不能临到我们同胞的耳中心里，有没有疫病都没有平安，有没有灾难都没有平安。所以我们求主帮助，让你的福音能够被传开来，让你的名能够被人认识。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